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《华宝坛经》经文第294页，我们今天从294页经文第八行开始讲起，就第八行。294页经文第八行，请看经文。大师开元元年癸丑岁八月三日，于国恩寺斋罢，谓之徒众曰：汝等各依会坐，吾以如别。这段经文是说六祖大师从潮汐宝林寺到了这个新州国温寺，也就是六祖大师的旧居这个地方，就在开元元年癸丑岁八月三日。这开元元年是唐玄宗的年号，八月三日这一天呢，在国温寺斋罢，大家吃个午餐以后，六祖大师就跟大家告别了，要跟大家一一的辞行了。六祖大师就是那一天晚上圆寂的，整个一支十日走得很自在，跟大家告别了，就说汝等各依未坐，吾以如别，你们坐好，我一一跟你们告别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，最后的一信了。华海白岩，和尚如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？这个首座和尚华海禅师就提出问题来请教六祖大师：和尚如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？那六祖大师的常随众，个个都已经深信不疑了。已经没有问题，没有疑问了，所以华海他是为利要友情问的，所以这个问是为后代的迷人怎么能够修行成佛呢？所以你看这菩萨的心呢，除了他自己觉悟了以后，念念还要想到这个众生。所以当你跟一群人去参访名师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些这个修行人，他看到那个大师坐在前面，平时是问题一大堆，但是一看到大师坐在那里，他就讲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其实他满腔的问题，一看就眼睛这么瞪的，他不会提问题了。这个时候，即使你没有问题，你也要学一下华海禅师这样子。为利要有情问，你想众生应该他们的疑惑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是在净土的师父的前面，像如果你在净空老法师前面，你就要提出净土的问题来问啊；你在那个维吉老和尚那里，你就要提出禅宗的心地的问题来问，让大家都能够同沾法益啊。华海也是这样的心境，为利要有情问，希望我们后代迷人怎么修行才能够开悟见性。师言：汝等 谛听，后代名人若是众生，即是佛性，若不是众生，万劫弥佛难逢。吾今教汝是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，欲求见佛，但是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正是末法众生，大家修行成佛啊，总是向外去找佛，希望得到这个佛的加持，所以啊，只要有佛佛来了，大家都说他是佛佛啊，每个人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希望去灌顶加持，能够寄身成佛。六祖大师在这里特别点出来，在我们后代的迷人呢，要怎么能够修行成佛呢？一定要先视得众生即是佛性的。这个众生呢，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我常常讲，我们这个色身，它是个躯体呀，它是个遗体呀，它本身就是个无情物啊。它今天为什么会动、会看、会听、会讲，就是因为你有心呐、啊。所以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呀、啊。但是这一念心本来是极照，不是生灭的，它是如如不动的，就像镜子在照外面的境界，如如不动。像整个大幅面它显现空中的倒影也是如如不动，所以我们本源的佛性是极照，是本妙觉性的，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迷惑颠倒，所以取向分别了，所以才成了众生。这一念真如本性啊，本妙觉心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的感这个色身了。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自己，这个躯体，这个身子是个躯体，不是真有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根尘接触分别色法这个境界啊，你看这就是众缘和合的，有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外面的色身香味触，所以我们这个色法这个色，我们五音声，这五音就是和合的嘛，众缘和合的，这个身子就是众缘和合的，所以众生就是五音众缘和合的。我们前面五根去领纳外面的五层境界，去领纳了，感受了，一领纳以后，那就有了了别了，所以前面这一领纳就有了五事了，本来是如如不动的，啊，本来这个根尘接触。一切相都从性中显啊，性相是不二的，就好像我刚才说明的，整个大湖面所现的空中的倒影，空中的倒影就是湖面的影像，湖面的影像就是空中的倒影，所以那个水跟空中的倒影是无二无别的，所以一切万境呢，这一切宇宙万法其实都是你一念心中现的呢。现的是能所不二的，是不是相对待的？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，它没有能照所照，整个镜子里面的像就是镜子的体，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，如果你不知道是梦，那你在梦境里面就有相对待的，如果你梦一醒，哦，原来梦就是绝代的境界里面的你跟你的相对待的境界，梦中的你跟你梦中的依报世界原来是绝代的，就是一个梦心，整个梦境就是一个心体，本来根尘接触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体，像梦境一样，整个就是你的心体，但是因为你取舍了，所以就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啊，舍肠胃就有了能所相对待的，本来是这些境界都是心体现的，像梦境这样现的，但是你有了取舍了，就有了领纳了，一领纳了就有这五事，前五事就生出来了，一领纳了以后，前五事那就是生灭了，有了前五事的领纳，那第六事就了别了，哦，了别外面的境界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然后执持那个落屑的影子在那里思量计较分别，然后有七事 生灭相系啊，七世的这个念念的生灭牵流而造作一切的业，然后就有了业识的啊，然后我们八识田中就有了业识，就有了种子了。以后你根尘接触，又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产生这八识五十一心所的这种种种你内心的感受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你根尘接触种种的感受，种种情势的变化，不是出自于外面，是你内心呢、啊，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心演给你自己看的，自心分别，自心相啊，自心起自心了、啊。啊，非幻成幻法，所以啊，我们心中啊，念念相续，这个三心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就是三心的联系相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说，一切境界当处升起，当处灭尽。如果你去外面去看，外面的境界当处升起，当处灭尽，你就想不透了。你如果你反照你自心，那个种子起现行，外面是个离体啊，它根本没有，外面不是叫做啊，外面没有什么固体、液体、植物、矿物、好坏、美丑，它没有这些啊，外面都是平等的一个离体啊，啊，外面没有相，但是外面的平等的一个离体，是因为你根尘接触的时候，你内心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相续相，这样延续下来，你看到了正报的身心，依报的世界。所以你外面看到的境界，其实就是你那一念心当初升起，当初灭尽，当初升起，当初灭尽。所以外面根本就是当初灭尽，当初升起，当初灭尽。所以我们只是活在刹那而已啊，那刹那又过了。刹那又过了，所以我们是活在空里面了，真的就是活在真空里面了，真空妙有，活在一个影像里面了。因为当初升起，当初灭尽嘛，是你看到这个境界，是你内心种子当初升起，当初又灭了，然后又反心那个种子，那个种子又升起又灭去，你看这样联系下来的影像啊，真的境界就是当初升起，当初灭尽了，但是你看不到这个境界。你被这个三心的联系相欺骗了，所以有了取舍了，所以引起了八识五十一心所的心所法，所以啊，就起了贪嗔痴啊。所以你看，你要了解自心众生了、啊。其实我们一个心头，一个心念，一个心念就是一个众生，一个众生了、啊。所以待会儿一个众生起嗔，一下众生起贪，一下众生起痴，念念都是众生了、啊，众缘合合而生了、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啊，他那个四弘誓愿，他就告诉大家先度自性众生了，所以叫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你把你这个自心的念念攀缘的这种自心度尽，心不再缘，不再去攀缘取舍了，清清爽爽啊，不再有分别取舍了，本妙觉心就现前了。所以自心众生度尽的时候，自心佛道就成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再念念生灭相续啊，不再念念去攀缘了，不再念念攀缘，内心就像镜子一样，圆明常寂照啊，一切圆满，一切明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有体有用，无障无碍啊。所以要认识自心众生啊，要从内心的觉醒，要从你自己的这种攀缘心度起啊。当你心清净了、平等了，就自心成佛啊。所以佛不是外面去找的，要认得你自己才行，要从这样去用功啊。所以迷人后代迷人若是众生呢，那就是佛性，那你修行就有希望。如果你不悟原来啊，我这个刹那刹那的生灭，这个生灭性是从哪里生出来，原来是从我这个清净的觉性攀缘了，攀缘了，他就起生灭了。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举很多例子，举那个科学的那个夸克那个例子，那个科学家分析物质到最后，把这个中子、电子再把它分析啊，还有里面的夸克，许多小小的夸克、啊，几个在一起变成个电子，或者变成个质子，或者变成个一个中子这样子。那夸克啊， 这是一种弧形的这种一种光亮的东西啊，一种弧形的啊，它是一闪一闪一闪一闪，因为它速度非常快，快得不得了，用100万分之1秒的那种的科学仪器才有办法把它显像出来。所以你看，跟我们那个心念的起伏啊，啊，一刹那，一弹指有1秒钟有4个弹指，一个弹指有90个刹那，然后这个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，所以你这么一乘，1秒钟有49×36再乘以9，就多少？几十万，对不对？20几万，是不是？20几万次，1秒钟，那种心念这样起伏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这样三心连续相，刹那相续相，一秒钟有20几万次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几十万次，你看跟那个物质的那个夸克这样生灭的速度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个物质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夸克这样生灭，要用1/1秒的那种科学仪器才能够把它显像出来。但是这个夸克很奇怪，升起的就不见了，升起的就不见了，升起的灭去，升起的灭去，但是那个体看不到，升起的灭去，升起的灭去的，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不晓得，但是就这样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，一样的。当你心，我们的心啊，因为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，这七大地水火风空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包括我们的事啊，也是一样，心事都是他，你心念染了。它就变成了知能跟心能，知能的心能就是这样刹那刹那这样生灭相续相，这种而产生的。如果是有这种刹那生灭相续相有了然了，那真如就有了障碍了。当真如回复它的本性了，那真如就是没有障碍的，是法界本来没有障碍的。但是有障碍是因为你攀缘取舍啊，所以你看那个物质啊，用那个科学仪器可以看得出来。1秒钟，有这个要用1秒钟，可以能够现1/1000000啊，1/10000秒，1/10000秒啊，能够看出1秒钟有几啊，那不可以看出这个有几次的这种夸克的生灭相，所以能够照得出来。那我们的心念一样，你看1秒钟，那个20几万次。这么生灭相，但是它从哪里生现出来的看不到，它也是这样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刹那生灭。所以那个破行音的楞严经说得很清楚，那个把破响音的，他看到行音就是这样光明闪烁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也一样看不到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，就看到那个像杨艳，像春天的杨艳啊，野马不是说是会跑的那个野马，是像春天的那个杨艳，像一闪一闪很光明的，像一闪一闪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一闪一闪，哎，在这里面他看到了这个十二类众生，所以也是这样，这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，但是从什么地方闪出来，他也不晓得，他以为那个就是究竟的，其实呢，他看不到那个东西就是真如本性，你看不见，它根本无形无相，但是你已经心动了，有了生灭了，你看到了它的相。所以当你真正心不生灭的时候啊，鬼神天人都看不到你啊，找不到你。但是你心有生灭的时候啊，鬼神就看得到你，因为真如本性是真空妙有，根本都看不见的。但是你一取舍变成了心人，有了生灭了，那个鬼神就看得到了，真如本性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就是攀缘了啊，取向了，变成了生灭了。但是这个生灭从什么地方起的升起的，就是从这个急躁的本性生出来的。所以你把这个生灭去掉了，本妙觉性就现前了。生灭是什么？有生灭呢？情绪上的波涛了，是因为你心分别取舍啊，它就有了生灭。当生灭停息了，真如本性就现前了。真如本性现前了，这个真如是没有障碍的，一切诸佛如来的神通道力的无障碍法界，就是证的这真如本性。那我们现在眼前的境界对我们来讲是有障碍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有染污，所以你看到是个有障碍的法界。其实法住法位，真如法正在真如法的位置上了，它当体就是真如，它当体就是无障碍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心 没有障碍了，心不再取舍分别了啊！你心把这我法二执去除了啊，念念不着相，念念离染了，好了，法界当下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跟大家讲了，是不是？是法住法位呀、啊！我们看了这个世间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你看的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处处有障碍，其实它是法住法位，它当下就住在真如法位上了，没有障碍呀、啊。大入小，小入大，远就是近，近就是远，念就是觉，念觉平等，当下就是没有障碍呀、啊。啊，有障碍是因为你自己心受染了。你什么时候不受染？无障碍的法界当下就证得，因为它本来是无障碍呀、啊，它本来无障碍呀、啊，障碍是我们染了、啊，就好像。我们现在因为有电灯，你看到这个教室看得很清楚，突然灯熄了，哦，你都看不到了，并不是教室里面没有东西啊，它一样有桌子椅子有课本啊，只是因为灯熄了有障碍了，哦，你都看不到了，以为这个教室都有障碍了，黑黑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黑只有一个黑，其他都没有，其实通通在，只是因为你有障碍了。那你如果这个电一来了，马上恢复光明，一看，哦，通通没有障碍。你看这个教室里面有佛像，有经书，有桌子，有椅子，内容非常的丰富。一样，法住法位，我们世间相当下也是没有障碍，当下就是真如本性的无障碍的法界。我们心念迷了，染了，念念取舍生灭了，所以我们看的是障碍法界。但是事实上，虽然他我们看的是障碍法界，但是他的本体是法住法位啊，他住在他无障碍的位次上啊。你什么时候离了染，破了无明了、啊，当下又恢复他的境界了。所以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啊，世间相常住在无常啊，诸行无常啊，生诸依灭，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世间相常住无我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体啊。人无我，法无我，是因缘和合而成，缘起性空，业事所变现的，哈、啊，它的本体是什么？涅槃寂静呐、啊，法世间像常住、啊、都是涅槃寂静的、啊。你现在看不到这个境界，你心不寂静嘛？你什么时候心寂静了、啊？法界原来是涅槃寂静，法界原来是没有障碍的，所以你要怎么去证得没有障碍法界？不是去外面证了、啊，在你内心用功啊。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后代迷人若是众生就是佛性，若不是众生万劫弥佛难逢啊！你想去外面找佛啊，找不到啊，原来就在你心头啊，就在你心里啊、嗯、所以我们真的很冤枉，就迷恋这个世间，把我们这个真如佛性这么无量的功德妙用通通隐藏住了。这世间是假，实相是真啊！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一定要赶紧恢复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找回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！六祖大师接着说：“吾今教汝啊，是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啊！”六祖大师教我们如何是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啊？欲求见佛，但是众生啊，一定要在自心中求啊！往外是找不到啊，是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可是正法的时候啊，大家肯老实的修行啊，大家能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肯接受啊那个师父的教导。现在的众生呢、啊，由于现代的教育主张人权，所以也骂不得，打不得。所以大家都希望啊，能够快，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快，啊，一下就能够证得了。所以大家就众生迷佛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即使是真正的那个菩萨来跟我们讲，我们也不会相信。你看，像那个达赖喇嘛呢，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说我不是活佛啊，你们不要给我红包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真正听我讲经，真的修行才有用啊，你要了解空性才有用啊。大家还是不要听经，我要求灌顶，赶紧给我灌一下，能够成佛最要紧。你看众生迷佛啊，不是佛迷众生啊，是你自己迷啊，对不对？达摩那个达赖喇嘛 都跟我们说得这么清楚，我不是活佛啊，我哪敢自称活佛呢？你看活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啊，我不是，我是个比丘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个出家人而已啊，啊，他跟我们说得这么清楚，大家还是，哦，不是，你是活佛，哦，你一定要给我灌顶，还是一样啊，没有办法。他跟你说得再清楚，你还是不愿意接受嘛，所以只好有很多人假活佛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真，对不对？修行人，一个真有修行人跟你讲实话，那个假活佛就要骗你的东西咯，对不对？众生只为众生迷惑，不是佛迷众生，佛都跟你讲真话啊，佛讲如实言，真实语，如实语，绝对不会啊这个欺骗我们的。六祖大师也是一样，一再的跟我们叮咛，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。修行只有靠自己，从我们自心中求，把我们的烦恼习气去得干干净净，就是自信成佛啊。那底下又讲，自信若悟啊，众生是佛啊；自信若迷啊，佛是众生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够顿悟，听了前面这几句话，如果能够顿悟啊，原来自心就是佛啊，原来境界是我心现的，对不对？心体空寂，可是奇怪的，遇到了境界会现这个种种名相出来啊。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，它马上现，哦，这是佛像，哦，我看到外面境界，哦，那是书，这是灯，这是黄金，这是玛瑙，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相。可是因为我们有烦恼习气，有我法二执，看到心里现出来的这个相，马上就起了贪爱取舍了，那就佛就变成凡啦，就变成凡夫了。如果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心里不动于心，了不动于心，你所看的就是清净事啊。我们现在所看的，有了取舍，有了动心了，啊，有了分别了，那叫做染污事啊。有染污，那就是凡夫；没有染污了，明明白白的，那就是智慧。所以烦恼跟菩提差别就在一个是染取舍了，一个是如如不动。如如不动就叫菩提，取舍了就叫烦恼，取舍了就是凡夫，如如不动了就是圣人，就这么，就这么一回事，就这样。那这些境界从哪里来呢？迷的人以为外面是实有的境界，我前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外面的境界是你内心的心原相啊，是你自己心里冒出来的，所以你看，如果没有人，世间都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啊。当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间呢，你再大的成就都没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当你要离开这个世间呢，你再大的成就有什么意义？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因为有你这念决心，才有这个世界啊。你没有了，那还有什么世界呢？所以世界是你生出来啊，所以你就是上帝啊，你很了不起耶，对不对？你会生出这个世界出来啊，太了不起了。可是呢，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的，就是这一点很糟糕。你不知道原来世界是你把它生出来的，不是你被世界生的。悟的人就是知道啊，自心是佛啊，原来这个世界是我心里变现出来的，我变现的世界，我要运用它就好了。我为什么要被它运用呢？所以你知道这一点，好了，我要运用它，我不会被它运用，能够转法，这如同如来啊，就跟如来一样，佛就是什么，他能够转境界嘛，凡夫就被境界转。所以悟的人啊，悟自信若悟，众生是佛，你不再攀缘啊，众生就是佛啊。自信若迷啊，佛是众生啊。如果你不知道原来自外面境界是你心现的，你就去着相了，生烦恼了，在那里斤斤计较起贪嗔痴的，那佛就是众生。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，就在迷觉之差而已啊。那因迷而立觉，如果你真正的觉了，迷觉都不可得。整体的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妙用而已啊，整个境界就是你一个心的妙用，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不要以为，不要把你这个身体也加进去啊，这个身体是个物质啊，是个尸体啊。禅宗讲的是什么？背死尸的是谁啊？你整天背着它，背得很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体重如果是50几公斤，你背它还不会平平串， 对不对？你体重太重了，六七十公斤背了它，还会得到这个关节炎呢、啊，太重了，压的这个脚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医生说减肥减肥，你看这么重，是不是？你天天背着它，所以这个东西迟早是一个尸体呀、啊，它现在就是一个尸体呀、啊，只是有心在那里运作，它不会腐烂而已啊。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哈，吃饭睡觉一切运作就是心。记得就是心呐、啊，一定要弄清楚，心才是你自己。你现在就要开始观想，它就是尸体了，已经是尸体了，就是心。迷了是凡夫，悟的就是佛，唯一就是一心。悟的人哈，整体法界就是一个心的作用。心没有生死，迷的时候心变成灵魂，变成了四神。心没有生死，这个有生死。原来这个已经是尸体了，在动的就是我的心呐、啊。那心离开的时候像睡觉一样，这样就跑出去了，像睡觉，哎，睡了第二天就醒过来一样。所以当我们人要往生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心一刹那之间一下又醒过来了，就像睡觉这样打个瞌睡，哦，又醒过来，还不要经过八个小时，啊，那度孤点，哎，马上就醒过来了。一想到这样，死也不可怕嘛，对不对？死也不会那么恐惧嘛，对不对？一想这个已经是尸体了，那我死的时候也不过是像度孤，哎，这出去没事了。你这样常常想，生死就慢慢不怕了。如果你现在知道这个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，这个才是我，那好了，一定那个我们讲什么十二月到死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那个要明命终死的时候啊，那就是真的会很害怕、很恐怖啊。所以我们迷的时候要立决。等到你真正觉的时候，觉迷都不可得。原来根尘接触法界，一切就是你自己这一心，整体就是你这一心的妙用而已啊！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呢、啊？啊，原来宇宙人生是你自己变的，啊，不是外面加进来的。自信若悟，佛是众生呢、啊？自信平等，众生是佛啊！自信邪显，佛是众生啊！汝等心若闲起，即佛在众生中；一念平止，即是众生成佛啊！所以你看，如果你了解这个境界，原来境界是我自己一心的体用，就如同你梦醒了、啊，那梦境里面就是你自己的心，你当然心就平等啦、啊。你就能够修学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你就知道外面的这些好坏美丑是但有名相，没有实体啊，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心的相而已啊。所以你自然心就平等了，你放下来心就平等了。为什么平等不需要外面加进来？因为心本来是平等的，因为你放不下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才要把它加一个平等。真正你了解实相了，自然就平等了。但是六祖大师啊，他所倡导的真的是人间佛教，是要在你人间成佛啊，心体不可得，他从心上起真实的作用来跟你解释佛。所以我们如何从人间佛教来成就菩提道呢？六祖大师的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的、啊、不是谈玄说妙，不是像啊有些道理很玄很妙，叫你让你猜不透啊！如果你就是在猜那个想的那个很玄很妙的，然后你日常生活不是跟六祖大师所讲的这几句话相应的、啊，那个玄妙啊，对你没有益处啊！所以真的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平实啊！你看，自信平等啊，就是你心地平等啊，众生是佛啊，不要有那个大小眼呢 啊，心地。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、啊、所以弥陀啊是平直，是弥陀，他平等度化一切众生，不会分哦，你啊，你这个人比较有势力，比较有地位，比较有钱啊，我就对你好一点啊，这个比较不重要，我就对他冷淡一点，不会，一视平等。所以那个念观音菩萨的人就晓得，不管谁念，只要你心诚，一定能够感应道交的。这是菩萨正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所显现出来的真心的妙用。所以六祖大师从心的妙用上来讲啊，来告诉我们人间佛教的修行要修什么？ 修平等心，修清净心，修慈悲心呐、啊。说自信邪险，那佛就是众生很自私自利，非常的阴险狡诈啊，那个佛就变成众生了、啊。如等心若显起，即佛在众生中啊。那一念平直啊，如果你一念平等正直的，就是众生成佛啊。我心自有佛啊，自佛是真佛啊，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啊？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自信的觉醒啊，不要再迷啊，要知道我们过去的贪嗔痴嫉妒障碍，那都是错误的啊。不要把一切事情合法化，人就是太容易原谅自己啊，不容易原谅别人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啊，若常见己过，就以道即相当。为什么？他自信的觉醒了 啊我以前的迷惑颠倒，真的都是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所以我们在研讨班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会听到人家讲啊，他看到某的人，他这个外面显得非常的高慢，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怎么样啊，我心里就在想，因为我们内心还有骄慢还有高傲，你就看到对面有骄傲有高慢。如果你内心是平和了，你就会看到什么，哎呀他迷呀、啊、就这样而已，就迷而已，你不会看到跟你的对立相，你就会觉得哎呀他迷呀、啊、所以诸位啊，当你看到别人的骄傲，别人的嫉妒，别人不怀好意，别人心量小，别人怎么样，那都是你的毛病，都是你的毛病。因为你有，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射，因为钱没有两个不会想。所以我们闽南话，闽南话很有意义啊，单位啊，钱无两个别单啊，对不对？有两个才会想。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，若见他人灰，自灰却是浊啊。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，你的问题盖起来而已，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，你原谅了自己。其实也许你也是表现得很骄傲，也许表现得也是很小气，别人回去家里也会跟人家讲，某某人那讲技术很小气哦，对不对？很高慢的，也会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看到别人说，哎，某某人很高慢的、啊，彼此都说高慢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，等到你什么时候修行，真正的达到六祖大师所说的自信的觉醒了，自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的自信的觉醒的时候，你看不到众生的这些习气，你所看到的，哎呀，他还迷呀、啊，他也是佛性的、啊，他也是迷呀、啊，他也不错啊，他也很可爱呀、啊。对不对？他只是还没有觉醒而已啊！你看不到别人的是非，就如同父母亲看不到自己的小孩的这种，那小孩子虽然犯过啊，那小朋友犯过，但是他不会起嗔恨，不会恨他，他只是觉得哎呀，他还不懂事啊，应该赶紧觉醒了，这样的心态就对了。所以我们要从自心的觉醒开始，觉醒我往昔所造的都是错了啊。在那里患得患失，计较人我是非，东家长西家短，看到人家好就嫉妒就障碍啊！我过去的事情真的仔细反省一下，错误百出，所以我不能开悟，我头昏昏的啊！我这个受一切的障碍，想一想，嘿，说的有道理呀、啊，因为我真的心是这样，彻底忏悔，彻底忏悔，忏悔业障，这个从自信的觉醒开始，你这样真正那个很深刻的忏悔以后，当你碰到境界又起同样的毛病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告诉你了，自信的觉醒了，他会告诉你，哎，你又来咯，哎，你就看到，哎，我果然又来了，放下放下，哦，那放下，你如果还是放不下，哎。我以前教你那几个方法，对不对啊？我都空的一个尸体啊，因这个就是那一念心，心根本是空的，我为什么起这个计较心？空啊，空性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被他骗了？再压不住，是我八世变出来的，前五世攀连，六世领纳，七世的执着啊，那个 那八识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整个八识跟五十一心所相应出来的假象，我不能被骗了啊！再不行，菩萨考试哦，啊，我这个这一关通不过就麻烦喽，啊啊，因果的道理要拿出来，啊，再想啊，这些因果过去生欠他的还人家，随愿行报，这个报愿行，随缘行，随缘啊，欠债还债，欠了再还了就没事了。所以要把佛法，你所学的佛法用在你日常生活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不要把佛法哦啊拿来当成跟他讨论的东西啊，来讨论这个道理你不能解脱有什么用。所以我们住在后面那个李居士啊，啊当我在跟他谈这些佛法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我讲了，你的头发是被地婆啊用的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头是要戴帽子用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要想东西的，是不是？不是拿来关照的。那以前啊，那个教官就会跟我们讲，你的头发是来长头发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的头是留来长头发的，是吧？不是要来啊，我们要拿要把这个佛法啊，用我们的智慧来用在日常生活关照，来断我们的习气呀。这是很重要，但是怎么断？你一定要从自心的觉醒开始。说我心自有佛，这个佛就是觉呀、啊。自佛是真佛，你真正这样觉醒了，我以前真的就错了。说忏悔很重要。说为什么六祖大师在忏悔传衣品啊里面呢？他开示次第的修行，第一关就是忏悔业障，第二才是跟我们。这个啊，第一个就是先告诉我们五分法身相，告诉我们这个自信的功德，第二个就是忏悔业障，明白我们真如本性的功德啊，自信这么殊胜，我以前为什么这么迷了，了解自己迷，彻底忏悔，然后接下来才要三皈依啊，然后接下来是四弘誓愿，以愿导行，然后接下来是三皈依，找老师，最后到保守，能够开悟见性。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啊，真的要自信的觉醒啊。所以我们在心修学佛法，在听闻佛法，有的听得很久啊，学佛学了很多年，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那个力量就很弱，根尘接触一样，照样嫉妒，照样障碍，这样看着人家比我们好，就心里就酸酸的啊，心里就不舒服了，这个心还是有，不能生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，不会这样在那里攻击这个攻击这个那个，看这个不平看那个不平，不会这样。你真正你彻底从内心的忏悔以后啊，真的你慢慢看这个世间呢，慢慢就会平等了。看了这个啊，他值得同情嘛，看了这个好的也不错，他很好也不错啊啊啊，你那个心那种菩提心就容易升起来呀、啊。所以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啊？汝等自心是佛啊，更莫浮疑，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，故今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啊告诉我们，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浮疑啊！我们的自心是佛啊。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能直下慧起，直下承担呢？因为我们心不安呐、啊，我们心不安呐、啊。你看那个慧可大师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啊，吾心不安呐、啊。达摩祖师说：“好，将心来把你安。”你心了不可得，好，以达摩祖师说，以你安心静、啊、我们的心不安你就见不到。为什么心不安？念念攀缘、啊、你看那个赵州和尚啊，赵州和尚他很精进，他八十岁的时候还到处去参行啊，去参访，等到他开悟的时候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赵州八十忧行脚啊，八十岁还在那里行脚参学啊，只为心头未悄然啊，心不安，不能平静下来啊。 直到归来无一事，回到家里知道没有一个事情，心里没有事了，无事了，方知浪费草鞋钱。以前啊，花那么多的草鞋去参访，太冤枉了。所以诸位，无事啊，你要了解啊，修行人要真的要修学无事啊。你看那个《永嘉正道歌》啊，那个开章明义就告诉我们：绝学无为贤道人呐、啊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呐、啊，无事的、啊，没事最重要啊。那我们心里为什么有事、啊？因为你放不下，看不破，还是执着这个臭皮囊是我啊，执着外面的境界是真的啊，然后执着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看不开啊。你真正开看开了，事情就很容易放下。所以一定要了解空性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直下慧起自心是佛，是心里有事啊，有事那明明就有事啊。啊，有事就有烦恼啊，那无事就天下太平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那古德禅师所说天下太平，不是在外面的天下太平，是在他内心的天下太平。如果你修学的过程中，一天比一天心里天下太平平静了，那你就慢慢契入佛慧。哪个时候机缘成熟，你就有这么直下慧起，没错，自心原来是佛，与佛同等无二，缘无烦恼，本质清净啊！以前因为有事，所以看不到这个境界啊，有事就被他缠缚住了。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举那个道信禅师去参那个真忏大师的时候，他就14岁啊，因为他很小就出家了，当沙弥。所以他没有接触到我们世间的这五欲六尘的境界啊，但是呢，他不了解他的解脱里面，所以他剩那么一点点呢、啊。我想要求开悟，我想要成佛，就被这个缠住了，就被这个缠住了。但是他心真的没有执着这五欲六尘的事，他没有事了，就一个事，只剩下一个事，这个事就是希望成佛啊，希望开悟啊。所以他去见那个真忏大师说：“大师啊，请给我解脱法门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解脱法门就是成佛的法门呐、啊。”真忏大师说：“谁把你缠缚呢？”哎，他东找西找，没有人缠缚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：“啊，真忏大师，那何必更求解脱呢？”哦，他一下开悟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看那个临济禅师，他三次去那个请教黄檗禅师，问三次佛法的大意，被他打三次，打得他觉得哎呀，我业障好重啊。那个临济禅师，临济义贤呢、啊，他内心也一样，他没事啊，但是有一个事，就想成佛，想要开悟见性，其他事情都没有了。那黄檗禅师啊，打他希望把他这个执着把他打下来。如果他说好了。什么是佛法大意？如果跟他讲不要执着，好了，他执着一个不执着，那就很难打得破了，变成有法执了。所以他不讲，希望把他最后这一念把他打破，打了三次打不掉。最后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实在根性很确裂，很差劲呐、啊，啊，我不堪造就啊，我要去外面参学了。”那黄檗禅师啊。叫他的所住和尚告诉他去参大乙和尚，他就到大乙那边去参，他把他的这个本末究竟，什么因缘来这里参大乙禅师的，告诉大乙禅师。大乙禅师只说一句话：“哎呀，你那个黄檗老婆啊，这婆心重啊，那个老婆心重啊，悲心很重啊，花那么大的力气打你三次啊，对不对？”要叫你脱困了、啊，打你三次，你还在那里说我的业障很重啊，我我是个这个很迟钝的根性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帮你，要帮助你脱困，你还不懂啊？哎，他忽然之间，他想，哎，黄檗禅师无多执，黄檗禅师的佛法无多执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是佛法不立宗啊，我在前面那个。32祖啊，33祖的这个传法记里面，我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一立宗就变成法执了，一下脱落，为什么呢？ 他内心清净，没事啊，只有那么一事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事想要证菩提，一脱落了，哎，自心的功德现前了。所以那个大禹禅师啊，大禹和尚就问他，你见到了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他说我见性啦，我悟到什么道理了，那又堕在法执了，那又有障碍了。他哦，一句话不说，在那个大禹的禅师的这个肋下轻轻的敲三拳，有体有用，我很高兴，那是种很活泼的体用啊，很活泼的体现的。他说，大概就是像我们世间人所说的，哎呀，去头边来了，我晓得了，我不会上当了，我还有什么啊？我悟到了什么了？我看到了什么了？那岂不是自作障碍吗？轻轻的捶他三下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，就是他真正会起了。你看，那个大禹和尚啊，就跟他讲，哈，你的师父是黄檗禅师啊，这个事情跟我无关了、啊，赶快回去你师父那里吧。你想想看呐、啊。没事才能够开悟啊，所以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要怎么开悟？你看看你心里有没有事？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想明天？想后天？坐在那里静坐，还想过去谁对你不礼貌，对不对？还想哪一个人对我怎么样？张三李四王五后，恩怨情仇一大堆，怎么开悟啊？怎么修行啊？所以啊，自心是佛啊，不要狐疑啊。心地清净，就是众生成佛啊。